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我是王瑞恩。
生怕不介绍他，
对，我会介绍你的。
接了叫一个景啊，
真的，
这为了给剪辑增加点那个
趣味性，
对，
没事没事，
凑近一点，你们
好。
王老师好久没来无时差研究所了，今天来聊点什么呢？
这不是就是清明节到了吗？其实每一次都想在这个时间节点录点什么，每次柯柯都说我当时想的选题不是很吉利。
对，这个清明节特辑总感觉有点那个什么，就你说我们叫其他节目的特辑，就感觉确实是个特辑，就清明节特辑好像有点害怕。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为了纪念的节日嘛，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跟一种纪念或者是与之相对应的遗忘相关的主题。
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从最近很火的 AI 复原亲人的事件作为切入点，聊一聊逝去的亲人到底有没有被遗忘的权利。
行，那我们就开始吧。就是最近好像大家讨论到这个 AI 复原新闻，一开始比较火的是这个包小博复原自己的亲生女儿。
对
啊，对，他就是已成年的女儿，就是前些年去世了，然后他非常怀念她，然后就去复原了，利用 AI 的手段复原了她。
好像说他自己还专门为此学习了 AI 的技术。
对，反正他自称是这样吧。
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明星陆续被复原了，包括乔任梁，然后高以翔和李玟，很多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突然去世，然后就是。很多在这段时间突然去世的明星啊，也都纷纷被大家做成了这种 AI 复活的图像。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之前不幸离世的商汤科技的 CEO 汤小欧老师啊，也在商汤科技被复活出了汤老师的形象啊，并且出现在他们年会上。
我觉得后面提到的一些明星啊，包括商汤科技的创始人啊，都是被不是亲人的人去复活的吧。
对、
啊、
是的，
所以这个好像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对，
我觉得王妈妈这一点抓得非常的敏锐，因为复活他人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用他人的一些图像或者是文字作品或者他们的声音特征等等作为训练的数据，然后让人工智能模仿他们这些特征去生成新的内容。那这其实有授权跟擅自去利用他人的遗作去进行 AI 训练还是有很多关键区别的。
是，所以这个其实就引出了我们第一层面的问题，就是到底谁有权利去利用这些所谓的已故亲人的形象去训练，然后训练出来的这些形象到底应该归谁所有。
这里面的确会涉及到一个肖像权和死者的名誉权和其他人格权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本身他就是一个机构，他可能生前有了相关的约定或者基于他本人的意愿去进行这种复活和所谓的数字永生，那其实这方面争议会相对小一点。但是的确市面上存在一些粉丝私生饭的这种行为，就是直接甚至还有一些报道可能揭示的其中还有一些灰色的产业链，就是以复活他人为噱头，然后去收取培训费，或者是收取199甚至上千的这种高价的服务费。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必要去理解一下，现在所谓的复活，它可能跟我们在《流浪地球二》看了那种数字永生还是有很大的技术鸿沟的。现在所谓的复活本质上还只是说要求提供一些图片或者提供他人留下的一些文字，然后模仿他人去进行这种小模型的训练。它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然后锐评一些时事热点的时候啊，非常的中肯，然后固定的什么老什么认为这种，我就把这个文风给 AI 去读了100遍，然后说能不能模仿这个人去同样用他的语气去锐评一下当下的新闻。它其实是一种提供了一些数据然后去进行训练，而问题就来了，就是谁可以去利用这些数据。虽然死者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根据民法典第994条，他的姓名啊、肖像啊、名誉、隐私等等依然是受到保护的，就是他的配偶、子女、父母然后有权针对侵权行为进行维权。那这其实也会引发相关的侵权纠纷。
我觉得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错误的用法，他说到了这个私生饭复活明星。我刚才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妙的，因为私生饭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私生饭主要说的是类似于我介入到明星的私人生活里面，我去在他的私人住宅去偷拍呀、啊、或者甚至是闯入啊这种行为。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觉得还是有点妙呢，就好像是这里面的私生饭是指的在他已经事后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用也是擅自侵入到他的信息的这个生活圈里面，然后利用他现在的这些东西去去所打引号复活他，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类似的不好的后果。比方说可能现在大家还比较活跃的明星的私生饭会打扰到他的隐私，他的家人带来困扰。那现在的私生饭的这些复活明星，比方说就是乔任梁的这个复活，其实乔任梁的父母是非常不接受的，
对、
就是、
非常痛苦。
他的父亲是直接表态说希望这个视频赶紧下架，因为他不能接受，感到不舒适。就是虽然好像这里是一个私生饭的错用，但是从它的这个本质上的意涵和实际造成的影响，其实还是有比较类似的地方。
嗯，我感谢王妈指正啊，我这边强行给自己挽尊一下就是非常嘴硬来回应一句，就是其实对于他人的一种死后在虚拟世界中的继续存在，是不是这种行为也有一些闯入呢？就我们可能我的确是对私生饭这个词有误用，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种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闯入，比如说故去的公众人物明星，其实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能开一些虚拟演唱会，比如说利用他生前留下的一些遗作或者他的表演影像去复刻一个他还在舞台上还能演唱给观众互动，或者是复刻一个他可能在我们元宇宙中继续生存的这样一种个人的形象。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还会引发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就即便有的人他没有去丑化或者没有从人格的层面去玷污这些过世的人们，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授权去举办这些活动或者获取商业利益，那可能还会有一个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可能明星的亲属经纪机构或者他授权的其他机构获取了用他的作品去训练模型去开这种虚拟演唱会的权利，而其他的粉丝或者其他的一些抱着牟利的意图来的人也是在跟他争夺市场份额和官方的纪念活动产生竞争，那这里面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就是我们回到今天主题，谁有权利利用他人的数字遗产，这会随着技术的增长随着更多公共事件的讨论也会产生新的争议。
对，因为这个最终可能就会演化成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通过这样的作品去牟利，那么就会牵扯到很多后续的当前法律并没有办法匹配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本质上现在这个 AI 突飞猛进的大时代有很大的联系。其实除了明星之外，不仅是明星的过去的影像或者去世的明星被复活，其实我这两天也看到像 AI 复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明显的生意，并且是一个很简单的成本很低的一个生意。我看网上有说就是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不等的就可以复活一个亲人的形象，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你肯定能明显看出来它是一眼假的这种感觉，它肯定不会像一个咱们流浪地球里看到那种数字永生的一个很栩栩如生的一个形象，很多更多的是其实是通过 AI 换脸的这种模式去做的。但是不得不说，就像这种 AI 复活人或者是 AI 数字人的这种形象其实已经很普遍的出现在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它为什么会称之为一个生意，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诉求，就是我觉得本身就是因为刚无论是纪念的亲人还是纪念的明星，我们都有非常多的遗憾，然后 AI 可能是一种技术手段，然后让我们去能够满足活着的人的这个遗憾。
对对，满足活着的人对这件事情的诉求吧，寄托吧，对吧？
这件事
其实清明祭扫本身也都是这种，也都是这样的感觉。
对，这也就是说，这个本身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有人类起，大家对于死亡是有非常多的焦虑和遗憾的。
是，
就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去维护它，让它变得能够更 多的尊重逝者的意图，也更多的满足生者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但也只是尽全力去照顾，因为这种意愿是始终存在的。
嗯，
我们只能说是因为时代进步的太快了，技术太快了，所以才缺乏相关的保障，而且滋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对，
嗯，
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出发点是好的。
对，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啊、
虽然也是说了很多次论迹不论心嘛，就是他肯定，
嗯，
但是我相信至少不能说是好坏，但这个是人本身的一个本能吧。
对，情感寄托。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前。就是前两天读了一段，就是格非的新小说里面，他有一段对于社交媒体死亡，为什么我们会去生者愿意去关注去世的人，就是为什么会充满了好奇，充满了焦虑。他当时有一个归因，有两个归因，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说，社会公众需要借助他人的死亡来加固自身生命的堤坝，温暖自身孤寂而寒冷的生命。但另一方面，死讯出现的过于频繁反而成为一种不祥的提醒，活着的人想尽力忘却的衷肠时时浮上心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客观的总结，就是不管怎么说，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死亡消息通常在一日或数天后被清空，那些可怜的死者名字在晾晒出几分钟后会很快被其他海量讯息覆盖，从此销声匿迹。
对，
当我们说到最后一条的时候，是某种意义上的残忍啊、所以逝者有被纪念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说到前两个原因的时候，其实逝者去世是为了抚平我们自己的焦虑和孤独啊、所以如果是不加边界的纪念的话、反而可能更会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更希望有被遗忘的权利。因为刚才说到了，其实用 AI 复原本身，它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以逝者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的一些文字、图片、声音等素材去作为训练数据，其实就是在利用他们打引号的数字遗产嘛。所以这个是感觉是在这个新技术下遇到的新的问题。
人们对于财产的支配，既可以说是我有权利去拥有财产，也有说我有权利去放弃自己的财产。有没有可能不被人们所记住，或者是让我在死后能够获得一种真正的 AI 时代的安宁，不会被人再扒出来再去复原，不要再试图用新的技术去召唤，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我们要讨论的自由或者权利
啊？这个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新闻事件当中啊，特别是一些非常突发的意外啊，我们到底回溯当事人的生活痕迹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对对，
就是特别简单，大家之前有一个争论的点，就还真就是这一周，两年前的东航空难事件，然后有了一个后续的一个新的发布，但是在当时这个新闻一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报道是迅速的去追溯了一些遇难者的社交媒体账号，试图拼接出来他过去生活里面的一些完整的痕迹。虽然论迹不论心吧，但是动机可能大概是希望大家记住这个空难里面的所有人是活生生的人。
对，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是冰冷的数字。
对， 对
对，
把一个人展示出来，然后可能能够体现这件事情更加的这种悲怆感吧。但是事实上其实是对这些人的第二次的加害。
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武断的说，但是我至少我心底里面时常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来自于非常简单的，就是如果我是空难的，
你希望吗？
对，就是如果我是在面临这种情况，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这个社交账号供大家去检阅？
对，
那我一定是不愿意的。
是的，是的。
这个很明确，就是而且这个出稿子当然也很非常理解现在那个媒体老师的各种工作的难度，他可能给他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他就要迅速拼接，但是你这个选择的过程，和到底是不是必要的这件事，我是一直非常质疑。
是，
就这个事情不是从，比方说东航开始的，因为我上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空难就是埃航的事件，对，大约是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3月的时候，埃航有一架客机坠毁，然后当时是正好里面有一个女大学生，她。是去非洲旅行，然后看她的男朋友应该是，结果当时她的那些微博全都被扒出来了，然后可想而知就被造了黄谣， 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他是哪个学校的呀，具体是哪个祖籍啊什么的全都说出来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他什么乱花钱，就是为了看男朋友，很多难听的话，什么什么送什么什么，就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给家属带来了更多的这么一些二次的伤害吧。
所以说像这种新闻公共事件当中对于每个人的探究，他究竟应该停留在哪一步，他是不是其实在这个人宣告死亡那一刻就应该停止对他的追寻了。
嗯，我觉得科科这个问题非常的直达我们今天的核心矛盾，就是被遗忘的权利。其实在欧盟为代表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十几年前就有人在讨论被遗忘权，也就是说相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互联网运营商去删除一些不当的、不相关的或者是过时的个人在网络上留下的内容或者他的使用痕迹。像刚才王妈提到的爱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信息是死者主动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因此我们如果从狭义的隐私的角度去保护他，会发现法律可能是鞭长莫及的，因为另一方也可以振振有词说那是死者主动选择公开的，为什么现在要把它隐藏呢？所以说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讨论一种新的权利，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信息虽然是我之前主动发布的，但是我选择在它过时了以后把它去删掉。就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些案例是有人在求职的时候被人扒出来十几年前自己曾经在 Facebook Instagram 上面发了一些自己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十八谁没有十九就年轻的时候去混夜店的照片，然后结果他在四十岁的时候还因为这样的照片被人认为说是不是不能为人师表或者行为不端，然后他就希望这些信息能被人遗忘。但是这个被遗忘权它背后也有一个争议，就是是不是知情权也要需要保护，特别是对于公众人物的知情权。就我们可能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场景，说一个人他不是说只是在夜店里面喝酒这么简单的，可能并不涉及什么道德问题或者是违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有性侵性骚扰的记录，他难道就能因此被遗忘吗？所以这个矛盾一直存在，就是在知情权监督权跟当事人选择去隐藏一些过时的信息之间的权利之间会有这种纠纷。当然如果具体到一个意外事件灾难性事故或者是过世的普通人的相关的生活安宁方面，那我是更倾向于被遗忘权可以向他们更加倾斜一些。
对，但让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死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是在于，你作为生者你还有能删帖的能力，但是你去世之后谁去接管你这个账号，谁去替你做这些删帖的行为，对吧？你连选择都没有，你只能被不停的曝光在媒体面前。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巴厘岛中国遇害的那对夫妻，好还是那对情侣，然后女方的小红书账号就被扒出来，然后并且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她的所有照片都被自媒体各种传播，但是你把自己账户关掉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可能很多人在生前都不希望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更别提她死后被大家又连篇累牍的这么去写这么关注了。
对，我当时会觉得媒体的处理方式让我怀疑，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媒体老师把关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离谱。
嗯，
还有另外一个巴厘岛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前一段谷歌的夫妻，那两个清华的毕业生出现了，就是这个凶杀案，虽然男的现在还没有被判，当时大家都在扒，我在知乎上，在小红书上，在各个平台里面都会去扒各种各样的，就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扒皮帖，而且还会某种意义上甚至在对比陈和于两个人之间的优秀程度。就是他有竟然有镜像问题，就是陈的校友是怎么看待他的，鱼的校友是怎么看待他的，然后甚至包括陈和鱼当时的结婚照啊，包括他们的 ins 账号啊，全都是被扒出来了，他们一起有一个养猫的号，
对对对，
就是完全是被扒出来而且分享出来了。这里面我也不得不说，其实每次这个也没有办法，就在新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打引号的工种叫扒粪记者，就是会去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扒你家的垃圾桶，扒你的各种琐碎的隐私。
这不跟那个八卦记者一样，八明星垃圾桶。
对啊对 啊, 对啊，是八份记者，但这个八份记者、oh. 明星还是公众人物。
是，
但是像于像陈这种人是普通人，因为公共事件而成为了名人 celebrity， 就是这是两种类型，他们生前并不是一个我已知自己要被公众知晓隐私的状态。
对、
我觉得王妈这点区分特别的敏锐，就是公众人物、普通人以及说其中的灰色地带，就是非自愿因为一个事件被迫成为公众人物的当事人，其实法律还的确有一些不同的保护力度差异。就比如说公众人物他端着碗饭他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法律其实是认为公众人物是有一定的义务去容忍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去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权利造成侵犯的。其实中外都有类似的判决、比如说2002年的时候当时范志毅范大将军随着繁花和他在脱口秀大会上的演出，然后近年还活跃在大家视野的范大将军2002年的时候就遇到过一篇很有争议的报道，然后质疑他涉嫌赌球，然后当时这个事情还闹上了法庭，法院就说了，说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给予适度的容忍和理解。那法院是强调说他自己选择这条路、通过他的公共知名度然后去获得了名誉和财富，他要承担对应的代价。但这个逻辑其实对于像刚才王妈和哥哥提到的普通人可能就不那么适用了，因为普通人他可能只是被迫的或者是因为偶然的事件被推到了聚光灯下，那这种情况我也倾向于认为是要给他们一个重新回归安宁的，在世的也好不在世的也好，他们都更加的应该有更周全的手段去保护自己被遗忘的权利。而很遗憾的是其实我国法律目前还没有把被遗忘权直接的去写入法律之中，虽然其实也2015-2016年的时候就有过一些要求网络去遗忘自己的诉讼，但法院在一些裁判里面也是原文写到说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法定所谓被遗忘权的权利类型，然后并不是说有能够直接去进行权利保护的法律渊源。这也是一个目前可能在大家都在去扒别人社交媒体的时代背景下还有一点点的不匹配之处。
对对，而且其实很多人是被迫成为公众人物的，并不是他们主意要做的。公众人物可能一定程度上他在过去的成为公众人物的那么长时间内，他对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发文应该是很谨慎的，或者甚至是说他是经过团队的审核或者润色的。但普通人更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然后甚至是就他不会顾虑那么多，去当他发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他没有会不太会思考或者顾虑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就会被某些媒体拿来炒作然后重伤他。
而且你面向3-4个知己好友的时候说话那个嘴上没把门的程度，你面向小圈子朋友去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虎狼之词或者是不过脑子的话，但是如果这些亲密好友之间的对话一下子被上亿人审视，那真是浪大了什么海鲜都吹出来了，你就完全陷入一个不可控的舆论审判之中了。
我的思维跳跃是，我甚至想过一个小说素材以及要不要实操它，就是我要不要创造另外一个人设，让他们在扒的过程中被我一层又一层的骗到，即便我死了。
好的，但是你可能可利用的价值也就是自媒体炒作短短一个星期，甚至只有几天，所以我宁愿不要被知道或者不要被发现，我宁愿就是让所有的一切都停留在那一刻就可以了。
哎，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不是就有一类人的想法就非常的陈桂林，我死后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
对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像就比方说都是无人知晓的，但我其实是有一个欲望是让大家知道我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就是人很多人的天性，甚至是我觉得人类整体的天性，就是会不会有人就是我不在意这些，我就是要爽一把，就快来吧，我就是我这生前籍籍无名，我死后一定要热闹一次。你说这种其实不是某种意义上你葬礼也是给身后做的，就是你自己也看不到，但是有人也是在意身后名的嘛。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这样去解决它，我觉得应该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用户自己。就的确可能有的人是希望他的内容他的作品在之后还能被公之于众，或者是能把他的生活过的痕迹去交给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继续利用，但是也有的人就希望说最好能够一键抹去自己使用过的痕迹，存在过的痕迹。
对对，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当逝者家属提出希望说能够删除信息然后断开链接的这些诉求的时候，目前互联网平台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处理方法呢？
现在的话就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的去把被遗忘权进行立法，因此平台更多的是审查这个内容是不是侵权，比如说它有不实信息，它是有诽谤的性质，或者是它涉及到隐私，那平台还是从是否侵权的角度进行审核和处理。但其实因为法律并没有要求去删除那些单纯只是过时而不侵权的信息，因此平台在这方面裁量度还是比较大，有可能是依赖于具体的平台调性或者运营人员自己的判断，也有可能是出于公关方面的考虑，因为的确法律现在这个保护的底线还是放在那里，然后在这个底线之上平台是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我提到说中国也有过一些要求被遗忘的诉讼，比如说这个有个案子叫任贾玉搜百度案。那这个案件里面他的原告是一个教育行业从业者，然后他在前东家有一些营销宣传的什么，宣称他发明了很厉害的一个学习法，或者是有他的任职记录，然后后来他随着职业的发展跟原东家可能闹掰了，或者他想另谋高就的时候，他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发现依然他的名字会被跟原东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可能会影响他之后求职，或者是当时的一些他跟原东家之间的相关的教学材料或者他的宣传文案跟他后来的职业发展是不太相匹配的，因此他想要求百度去删除相关的搜索联想，或者是不要让这些搜索结果能指向他之前的工作痕迹，但是百度拒绝了这个要求，而法院也最终经过了一审和上诉，并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法院的主张一方面就刚才说的，他的确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认为有些信息对于雇主对于他未来可能有的学员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法院其实是在个人生活的安宁跟公共知情权方面做了一个衡量，而在法律并没有本身对这个事情明确规定的情况之下，那他也采取了一个没有主动去逼着平台做事的这样一种比较偏中立的态度。
所以但是你提到的这个还是一个生者嘛，
生者对
去提出这个提出诉讼，那比方说对于逝者来说，家属可以代替他们去做原告吗？
其实在国外一些案例里面的确可以这么做。我们这边可能举的很多例子是跟生者相关的，是因为的确这方面像可可之前提到的，生者可能更有动机或者更有能力去为自己的权利去为此放手一战。但是对于逝者来说的确像网妈说的非常难，就虽然理论上来说这些策略依然对他们来说是适用的，但他们可能并没有这么强的动机或者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法律能提供的救济它是很有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像刚才哀行的例子，假设说我们有被遗忘权，我们的确能够通过一个诉讼让相关的新闻报道里面再也搜索不到当事人社交媒体的发文，但从判决到执行还有一些相关的公关相关的拉扯，这样一来二去一两年过去了，已经大错已经铸成，这其实伤害已经摆在那里了，有的时候可能相关的这种权利如果有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维护。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展开来谈一谈，平台有没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之上主动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社交媒体主动会把一些账号变成纪念性质的，或者是主动的承担一些公共责任去帮忙 去处理创作者去世以后他的纪念或者是被遗忘，我觉得这是可以开展的工作。好消息是有的平台的确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像微博它就有这种纪念账号的产品功能，就是被设置进入纪念状态的，那它的内容可能就会被隐藏，以及说这个账号不能再去发布新的内容，然后他的亲属可以向平台申请去访问，去获取一些里面相册啊，或者一些草稿之类的，用于他们自己的缅怀。但是这个账号本身就会被锁定了，这其实也能避免一些非常灵异恐怖的事件，就是可能一个人去世了，他的账号还在说今天我过生日了，或者是转发一些抽奖，能避免这样一些可能对死者可能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哎，所以这个其实也自然而引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去世的网络达人或者创作者，特别是这种网络 KOL， 他们去世之后这个账号到底谁有这个继承的权利，或者是说亲属真的有继承他账号权利吗？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KOL， 或者是你是某一个账号的拥有者，你真的希望亲属在你去世之后又登录进你的账号去看一些你曾经的一些痕迹吗？
对，或者说是哪些亲属是可以看的，
对，
哪些亲属是被排除在外的。
对，这个也像房子或者一些实体资产一样也拥有继承权吗？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我有点 get 到王妈可能会有的一些疑虑，就是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如果在死后只是因为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就可以随便闯进来，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社死的，就是一个人可能本来已经往生来世了，但是他的社会上依然存在那个人格还一遍遍的被人窥视，那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科科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核心，就是到底什么是财产。其实网络账号上有一些成分它无疑可以归为财产的范畴，比如说它的作品还在产生相关的版税收入啊，一些创作分成，那这些财产性质的权利的确可以依法继承，比如说网络文学作者然后创业未半先到搬到中途，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遗作他的版税依然是可以由他的继承人去享有。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权利它是非常人格性的，就是这个人的名誉音容相貌，那不能说只是因为别人是自己的亲属，所以就依然可以打着自己的名头然后再去发布内容。他的亲属其实可以以他们的名义去共同运一个机构的账号，但是倒不能说直接就把这个头衔或者是对这样的继承过来，这其实要分为两部分，就是财产性质是可以继承的，一些人格性质的其实也就随着当事人的离开那的确也就随之而去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网络账号其实有一些特殊性吧，像这种KOL 它现在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求实名认证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就如果是已经实名认证的账号，按照平台的协议其实也不能直接由他人去转让，就是买卖账号这种事情一直都是水价地带的，不是平台所官方允许的行为。而且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甚至你的账号根据一些平台的约定它是归这个平台所有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就有一条说微信公众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
什么？
是的是的，没有想到吧，你的账号其实并不是你的，所以财产问题是很复杂的。你有的时候我们谈财产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很明确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就是比如说微信公众号 理论上根据用户协议啊，它其实普通人享有的是它的使用权啊，而且对，我刚才看到服务协议里面还有一条，就是说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主体，也就是说一个申请这个账号的人如果没有通过其他的途径去根据平台所允许的方式去转让的话，那如果他离开了，那其他的人也并不是享有合法使用权的主体，至少根据平台自己的政策是这样的。那当然在法律方面这个还有一些拉扯的空间，比如说有一些诉讼之中，比如说网红主播 他们的账号使用权，会有法院认为说创作者哪怕这个账号名义上不归自己所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A 是一个职业的 MCN 机构的负责人， A 注册了一个账号，他请了主播 B， 主播 B 然后在上面去带货，发表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非常让人拍案叫绝的文案，然后涨了粉丝，或者是这个 B 他自己去投流投抖加，然后把这个账号的粉丝做起来了，那有些法院会认为说他给这个账号所添赋了一些价值，就是把蛋糕做大了，虽然 A 注册了这个账号，但是 B 在这一块土地上去耕耘去建设，把它做大做强，那法院认为 B 其实就他所添赋的这些价值是享有财产性质的权利的，这个问题在现实中会复杂一些。
是，这听上去就是一个非常牵扯不清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事情，其实像个人的这种公共账号这些东西，只是在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嘛。然后甚至是包括最近的，也是在这几年才有可能一些公众人物的离世、去世，或者是公众人物的突然去世，才引发大家对这件事情更多的讨论。其实除了这种公众账号，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一定，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有些人不一定会拥有公众账号，但其实更多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的一些账号作为的这个所谓的你个人在网上留下的这些数字遗产，其实也是这两年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和重点。就往小的说，就是去世之后你的微信，你到底希不希望谁去继承你的微信，或者谁去登入你的微信看到你加了这么多好友的聊天记录那往大的说的话，和我们刚提到 AI 时代的这些你在网上留下来照片呀，去把你训练成数字人的这些财产，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在你身后去进行处理，其实是跟我们很多普通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揣测是，立法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像刚才柯柯提到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考量，就以前法律是对可以继承的财产是有非常明确的种类化列举的，比如说以前的继承法会说可继承的财产包括什么收入、著作权、林木，家里面有森林的这种，家里有矿，当然矿是国家的，就是其他的一些私人财产，它会做一些比较限定性的明确列举。但是现在的民法典说的是遗产，就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它不再说去列举种类了，也就是它可以去根据社会的发展灵活的吸纳更多不同的财产形态。而且我看到个中华遗嘱库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其实个人也会更加灵活的去理解所谓的遗产，比如说早在2020年的时候中华遗嘱库就已经出现了364份涉及虚拟财产的遗嘱，到了2021年有一个微信遗嘱的留言功能，然后其中有3000多件留言是涉及到对自己的一些虚拟财产的处分，所以这点我觉得法律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是预留给未来的。那其实说到这里，我倒是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就是从各位也是作为创作者，也是作为互联网的，跟我一样是互联网资深冲浪选手，大家觉得网络上哪些痕迹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可以继承或者是可以选择自主的选择去放弃的一种财产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交媒体发展有一个很好玩的分野，就是早期的社交媒体像最早像人人啊这些，到后面豆瓣、微博，到今天小红书、抖音，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前面可能是非常社交属性的，就是中间我要贡献出我非常多的生活的分享，我要建立我的人设，然后有非常多的互动和交流，但是从某一刻起，比方说小红书啊、抖音啊，它就很像是一个一个实体的橱窗，因为大家分享的东西是非常统一而具体的。虽然好像说女性成长账号，我分享的是我成长中的过程，但你仔细去看，它是一个批量的单向度的一个分享。我会觉得后者会越来越像一个遗产，它并没有人格属性，谁去运营它，你是看不出来的。
我觉得王妈这一点区分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就是区分人身的人格方面的权利跟财产方面的权利，这是一个二分， 就是如果如果把一个社交媒体理解为一个橱窗，一个带货的工具，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更加像是实体的一种产品。
嗯，
那我个人啊，其实建议说倒不妨尝试用一些机构化的方式，既然都已经是流水线作业了，那生产内容也是有模板，然后剪辑打磨也是有套路，那也的确是在从事一些商业行为。那为了避免说真正出现继承方面的纠纷，倒不妨说一个商业的实体的形式，一个公司这样一种形式去绑定这个账号。那这其实在过渡的时候，不管是说生者之间的业务方面的转变，还是说已经去世的媒体人然后相关的权益由谁所享有，这其实就可以通过公司的途径去解决，而避免说跟个人人格属性混杂不清，那就是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嘛。嗯，
对，这个我有个问题，平台现在支持就是你先以个人注册成账号，然后最后再归集到某个公司的这种行为吗？
这种不同平台的确性质不同，就是个人账号转机构号会有不同的约定。但是如果想要全平台都把这个基础设施打得更扎实的话，如果一开始就是抱着运营性质的目的，以机构作为背后的主体的话，在后期的确会各种事情清爽一些。
对，不过这个确实是有点远，就是你比方说你二十几岁在开这个账号的时候，就要想到之后这个继承的事情，好像确实有一点，得非常未雨绸缪才行。
你这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
那回到我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讨论到底在网络上留着哪些东西属于遗产。我们传统意义上讲说这种虚拟货币啊，网络作品啊，包括说一个账号如果它有一些商业项的价值，比如说这个账号它有相关的商标，有相关的对应的一些机构里面的公司的财产，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可以继承的东西。那如果说是 2.0 版本的，我觉得更多就是王妈提到的自己的使用痕迹，甚至不一定是具体的文字，因为文字还是一种作品，它是传统的财产嘛。但是有些使用痕迹，比如说我标记了哪一部电影我很喜欢，我给一部电影的打分，我在什么时候听过一首什么样的歌，这些使用痕迹目前法律上，我对于目前法律理解是它并没有被定义为一种财产。但有趣的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它是有商业价值的，因为 AI 进行训练，包括算法去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会根据用户的一些浏览使用行为去优化自己的推荐机制。就我们自己去看一个电影，看到了第几分钟，我们在一个视频下发了弹幕进行评论互动，我们关注了谁，这个东西很难被现在法律定义为财产，但它的确是有商业价值的。就像一开始提到的，我们这种形象，我们说过的话，它可能会被作为训练 AI 的数据，那在我看来它也有可能在未来作为一种遗产被人讨论，自己生活过的痕迹被他人作为了训练的材料。这一点我其实认为法律是没有说得很清楚。
你这个其实回答了我刚刚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会觉得说，当我们讨论继不继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焦点会在于说这个财产本身它会不会产生后续的商业利益，游戏装备啊或者虚拟货币这些，它本身在网上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明码标价的，它其实被继承的人可以通过转让它获得收益。然后我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说，像这种社交网络的使用痕迹啊，的个人账号呀，这些可能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东西，可能就不会被大家关注说去讨论到底应不应该继承。但是刚刚王老师说的那个事情，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在 AI 的时代，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后续变成数字人或者作为训练的基础的输入数据的时候，它可能又产生了新的商业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顺着科科这个思路再发散一下的话，就是比特币其实本质上来说不也是一种数据或者是一种对于一个复杂谜题的解法嘛。但是关键点就像刚才科科提到的这样，有一些早年间关于比特币到底是不是财产的 判决里面就提到了说，虽然它是一种本质上是一种数学解答，但是这种解、因为比特币本身就是大家做题嘛，然后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它是可以被交易的，是有价格的，因此它也具有财产的性质。只是说我们现在自己浏览网络上的内容的一些痕迹，它虽然有商业价值，但是它没有办法在一个不能说官方许可，至少是一个有迹可循的市场上没有办法这样被交易，也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价格，因此很难作为财产去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技术真的是说我们能衡量一个人他的比如说数字孪生，他的对应的数字人有多少价值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也被纳入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内。
是的是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嘛，就是其实感觉立法的速度确实是没有跟上我们互联网包括其他新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但是呢也看出来立法者还是留有了一些立法的空间给到大家，所以想知道在未来的话就是针对数字遗产这个部分有哪些是已经在做的，还有哪些可以可见的这个完善的空间。
我觉得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利用相关的定义是通过一些判例在进行明确，就比如说刚才其实各位也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人在网络上留下的一些作品去训练 AI 是否侵权。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定论，但的确国内外都有相关的诉讼在进行之中，比如说美国有一个纽约时报诉微软案，其中它虽然不是涉及到遗作的问题，但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运营商然后利用别人的报刊文章别人的作品进行训练，用它来优化自己的模型，这种行为构不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那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是合理使用还是说侵犯著作权。那认为说是合理使用的人可能就会类比说我去美术馆看别人画过的画，我学习他的风格，难道就是说我侵犯了画家的权利吗？他就认为这不是侵权。但是认为是侵权的一方其实就认为说你一个人去看一幅画，跟你用技术手段一下子批量导入几百个 GB 规模的这种画作然后去抽出它其中的风格，那还是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就虽然没有定论，但相关的讨论是在进行着，而且我是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可能会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是一些判例法国家的判决的形式把这个规则给能敲定下来，这是正在进展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就是对于数字遗产的话有什么更新的定义吗？
其实虽然很多在网络上使用留下的痕迹并没有真正被评价为财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被融入一些现在关于人格权的框架之中，对它可能有的滥用造成一定的避免。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AI 数字人，然后所谓的复活逝者，虽然这个数字人到底是什么性质有争论，但是如果有人用这种技术手段去丑化他人，或者是借他人之口去说一些虚假言论这种情况下近亲属是可以提起诉讼的。然后另外就是如果用他来从事其他的不法活动，比如科科提到过的诈骗活动，那也是有办法去加以预防。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给什么是数字遗产下一些定义，但用现在的法律框架可以去对滥用这些使用痕迹的一些行为进行依法打击，这也是一个可以替代性的方案。
那就是除了立法机构之外，就是像社交媒体平台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来去对大家的数字遗产做一些保护以及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如果是开脑洞不考虑现实局限性的话，我是觉得产品机制的角度是可以让人们有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如果 虽然你在使用一个账号的时候难以预料说这个账号会达到怎样的状态，是作为纯个人的社交分享还是作为一个机构化的运营，但是如果有一种产品机制能够让我们勾选说，是否希望在发生不测的时候一键抹去自己想要去使用的痕迹，能够一键的去把自己的一些信息能够避免在网络上被爬虫抓取或者是被搜索引擎所搜到，那这种机制如果它能够推行的话，我觉得也是在目前法律对于被遗忘权态度不明朗的状况下能给普通人提供一些不被打扰的这种安宁。
嗯，恢复出厂设置。
嗯，对，有点这种感觉，就抹去在网络空间存在的痕迹，恢复到原始版本。
对，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契机始于像明星艺人他们在网络空间被复活的这样的事件。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复活这个市场的确鱼龙混杂，有的时候充其量就只是提交两三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然后就让 AI 去模仿它，但是背后其实揭示的未来可能会永远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不被纪念不被提起。那我们从今天讨论也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就是法律它的确是在放宽对于遗产的定义，但是其中依然会有很多的雷区和模糊地带，比如说被遗忘权并没有被白纸黑字在我国被确立下来，然后以及说一些新形式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就像我们跟可可讨论的这种自己的生成的数据被训练，它是有商业价值，但是没有被标价，没有个价格牌让它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那这都是需要探讨的模糊地带。但是我们至少今天达到这个结论，就是在清明节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纪念的时候，也要去想一想个人跟产品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尊重他人被遗忘的一种可能，不仅是在公共事件之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被迫成为的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自己的观影记录输影音相关的账号，这其实都是在我们步入未来的时候在现阶段值得去持续开展的讨论。
所以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讨论，我觉得他会不停的去更新它，也希望就是在清明节这个时间里面大家在这样的氛围下面，因为可能各地都是在清明就是春天配着小雨，一个希望的时节配着一个相对来说落寞的天气，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关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思考，也有一个关于技术的反思吧。
对，因为这个让我忽然想到几年前黑镜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一幕，就黑镜经常做一些就是技术很超前的一些想法嘛。然后当时黑镜好像有一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个女的她好像买了一个她老公的就是遗体复活的形象，就是把她泡在水里她老公就复活了，然后能够跟她老公长得一样，然后又能模仿她老公的讲话的方式然后思维的方式，然后最后因为就是 AI 实在是太 AI 了，她每一次受伤的时候那个伤口都能迅速痊愈，然后每天不用睡觉，最后就导致这个女主崩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技术演进也正在慢慢向黑镜的这个方向去演进，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科幻，甚至有一点超越大家现在的能够接受的范围。可能这期节目的讨论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下非常恰如时机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吧，因为关于数字遗产这个话题，我其实跟王妈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无数次的我们好像提到过这个话题，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间点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像有一点就是在这个 AI 大爆发迎接下一个次元的时间点开启了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对话。
对，就是随着我们对这个话题的拖拖拉拉，技术已经比我们的拖拉更快比我们录节目
的
速度还要快。对，
是的，完全没有想到。对，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悟吧。
嗯，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件事情的想法甚至是亲身经历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对，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谢谢
大家。好的，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嗯，拜
拜
拜
拜。
ride my horse. We talk too much. No hesitatio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Talking in. I'm so-